今天晚上读这个《尼希米记》第十一章，第十一章，我们还是弟兄姊妹轮替着把它读一遍。
我们《尼希米记》啊，渐渐的进入尾声，那已经最后第三章啊。他们晓得啊，尼希米啊是在第三批被掳归回的这个时候做领袖啊，带领了啊许多人呢回到啊犹大省，然后呢最主要的目的是重建城墙啊。在前面我们花了很多的篇幅来啊讲述这一方面。那么中间插进来的就是第八、第九、第十章关于以斯拉带领的那个奋兴的那个聚会，还有犹大人哈、他们呢在神的面前立约啊，那个有一个属灵大复兴。然后十一章这边呢又回到来记载啊，就当时回来之后，他们这个城墙重建完成了啊，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城内呢。那个人口很稀少，在第七章第四节那里他说哈，这个耶路撒冷城呢很广大，但是呢里面的人呢非常稀少，所以这个时候呢尼希米在这里哈开始安排这一方面的。那我们看见哈，这个圣墙呢圣城的确呢有了城墙了啊，那么好像这个他们当时回来的这个心意呢也已经达到了。你看这个好不容易从那么远的地方哈已经有安定的事业家庭啊，他们肯放弃啊回到这一块土地来，然后现在呢他们又肯征战啊，那个你看那时候建这个城墙真是不容易啊，内外的仇敌都很多啊，也这一部分呢也完成了，但是呢是神的心意并没有停留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一个基督徒的蒙召啊，还有譬如说我们现在呢被神那个特别的一个恩，给我们特别的恩典呢，能够在这个恢复的路上来行走呢，神也是一直不停留啊，不让我们停留在某一个点，还一直往前带。所以这一章呢，他特别讲到神要一些百姓住到耶路撒冷城里面去啊，因为这个城呢是被称为圣城的。那么圣城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地方啊。虽然说整个这个神给他们的土地呢是这个迦南地啊，整个这个以色列地，但是呢他特别把耶路撒冷呢分别为圣，称它为圣城。所以这个地方呢实在是一个神心意的特别的所在啊。那我们新约时代来看的话，当然就是值得教会是值得未来天上的那个耶路撒冷说的。所以神呢一直要把我们的心啊带到完全呢能够在这个上面呢专一啊。所以我们看见说在十一章一开头的时候他讲到说呢，这时候已经有首领住在那里面了，我觉得这很好啊，就是说首领呢他们首先心摆在神的中心的这个点上，然后后面呢他才能够鼓励人呢那个其他的弟兄姊妹呢也一同为这个来摆上。但是这个时候呢好像还不容易那么有弟兄姊妹呢乐意自己就住到里面去。上次我们提过就是住在耶路撒冷呢这表示是特别的不在家，因为你住在其他地方的话呢你都有地业，都有那个很好的这个生活的保障，但是到耶路撒冷来呢好像呢你是就是特别为了侍奉神的开始要过这个信心的生活了，所以呢好像这个时候呢并不是那么多人他们就甘心自己就摆上。但是呢那个尼希米让他们说用那个撤迁的方式就十分之一的人要住到耶路撒冷来，那么这个住到里面去呢为了侍奉。所以我们看见后面呢就有许多不同的人进来了那这里特别提到他说凡是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而且这句话很宝贵你是甘心乐意为着神的这个心意呢把自己摆上的人虽然他们在外面好像失去了许多的这个人所以为宝贵的东西，但是呢却得着了那个祝福。我们想起那个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中他们也是一样，就是牧羊呢在他们那里看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你这个做田产做其他事业你都很有收获，唯独这个牧羊这个行业呢不但被埃及人厌恶，而且呢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羊特别 做来用来做奉献啊，献祭用的。所以我们看见亚伯的那个被神呐、看中，也是因为他这个点。而今天呢，这个百姓哈、愿意住到耶路撒冷里面去的人呢、也是因着这个点。那么在这边，我想我们有一两个点，跟众朋友再交通一下，就是后面开始讲到犹大和便雅悯人啊、他们中间呢有一些家族被记载在这里。我想这个可能不是记全部那个住进去的人啊，但是呢他说有其中有一些。那我看到啊，在十一章第四节那里呢记了一家六代，然后第五节呢有一家八代，然后第七节呢有记了一个八代，这个实在是很好，能够八代人呐、就被神纪念，一直忠心的来侍奉神呐、我觉得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家族。我觉得我们这个堕落的人一个很大的难处呢，就是我们没有恒心，我们很难在一件事情上面专心来很久。很多基督徒他们自己一辈子要好好侍奉神都不太容易，开头很好，有的人很多开头都很好，但是中间呢一段就下去了。那么有的是那个开头不好，中间好，但是后面就下去了。那么能够一生都在这个心意上面跑得好、跑得近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少之又少。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神特别把这个一家六代、八代这么的记载再有特别的价值。这也是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以后需要蒙神拯救的点。盼望从我们开始我们这些这个性格上被神改变，也影响到我们的后代，他们也有这种的长性子在侍奉神的上面不管人怎么说，我们跟随神是跟定的。那么在这里十一章这里看是第几节，可能是第五节呢他说呢，法勒斯的子孙共468名都是勇士。这个我们知道法勒斯是谁的儿子，犹大的儿子，是那个犹大跟法勒斯后来一直传到大卫到基督。所以我们看见了在这里面他说呢，他们这468名都是勇士，这实在是听了叫人很羡慕。可是我们这个觉得说一家那么有三四个人、四五个人都不容易，个个都是勇士，结果他们这样468名都是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做基督的精兵的，这实在是我们应当要求我们要向主求这个福分。那么后面呢，就看到那个便雅悯人便雅悯呢，这个也有这个900多人回到那里，住在这个耶路撒冷我们记得在士师记的这个末了，在士师记的时代便雅悯人的那个光景是非常非常的堕落的。我们晓得他们那时候的他们的道德堕落、灵性堕落而且呢，他们几乎惨遭灭族的命运。所以。有一个人开玩笑说以色列人呢少了一个支派，就是便雅悯，几乎没有了。但是呢你看在这个时候被掳归回的时候呢，犹大、便雅悯他们同时都有许许多多的人回到这里来。我觉得说感谢神他们有中间有失败，但是呢在从失败中重新站回来呢，神仍然接纳他们，而且呢把他们接近这个神的心意的中心点上住在耶路撒冷的里面，这么多的百姓，这么多的便雅悯人。那么另外在这个历代志上那边好像也记了一些说有以法莲和马拿西，可能这人比较少，所以在尼西米这边就没有特别记载。我们晓得那个以法莲、马拿西是这个约瑟的子孙，所以你看约瑟这位一直亲近神常有主同在的这个人他的子孙中间呢也有这么一些人能够在这些事上有份，也感觉到非常的非常蒙福。那么后面呢在11章22节这里或者是说23节那里想说王为歌唱的出命令，每日攻击他们必有一定之粮这里讲到说那个赞美神的人神这个天天供给他们没有缺少然后另外我回到前面，对不起，17节那里还讲到说这个祈祷的时候为称谢灵手的，还有呢 后面有说哈，为父的那个叫八部家哈，哎，这个祷告的时候啊，特别会称谢的啊，这个也被神记载啊，而且还有带头的，还有为父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教会中哈、啊，应该更多的弟兄姊妹呢，在这上面呢、啊、那个带头啊，特别是波饼聚会的时候，好像每一次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呢，这个灵里面都是预备好的，我们记得不应该哈、啊，每一次都同一个人开头哈、啊。我们应该是那个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开头，这个大家不同的时候都来领受哈，那就是更美了。嗯，我想看到这一章呢，那个神记载的名单啊，就告了一个段落哈。所以我们回忆一下，在这个这个尼希米记里面呢，神总共记载了四的名单。在第三章里面呢，它是记载那些建筑城墙的，挨家挨户的，神都把它记下来，哇！所以这个为着神的见证哈、啊，在那里勇敢的站住，那个把自己摆上的哈、啊，那个神把它记进去。那么在第七章那里呢，就讲到那个第一次归回的名单，上次我们提过哈、啊，神有两次来纪念他们，所以有一个特别的价值。虽然是少数，但是在神的心中呢，却都是宝贵，都是珍宝。那么第十章呢，又有一批名单呢，就是那些立约。签名的，表示在神面前有心愿啊，要完全照着神的话语来行，要在这个世界上啊，真的为神做见证啊，脱离一切神所不喜悦的事物的人啊，神也把他们名字都记在上面。然后第四个名单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能够住进耶路撒冷，其中有首领、百姓、祭司、立位人，还有尼提领啊，所以在他们的功用上啊，那个都不一样，但是呢，神呐、啊，通通要啊。那个凡是甘心乐意的，神都祝福他们，都感觉到啊，我们呢、啊，如果羡慕这一个，把自己摆进去啊，将来我们看见说，在神的那个纪念册上啊，都有那个名字在里面。你在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哈、啊，那个看到哎呀，自己的名字也在里面的时候哈、啊，就不晓得是多荣耀的一件事情啊。啊，的的确确呢，神是这样的啊，神是这样做的。我们感谢主也有他的激励，我就交通大学了。
这张圣经哈，这个粗粗的看好像没有什么太多可以交通的东西，好像就是讲到一件很单纯的一件事啊，就当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建造好之后啊，就有一批人呢住在耶路撒冷。那我们也许会问说啊，那去耶路撒冷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这个好像大家好像都不愿意去住、啊？我们想当时呢，这个耶路撒冷一方面来讲，它是一个空旷的城。不是我们今天所想象的这个很热闹的地方。那另外一面呢，我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呢，这个总是这个仇敌啊所要攻击的一个重心点，所以因此呢，圣经才记载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呢，他们对于这个住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啊，变得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都知道耶路撒冷呢，这座城呢，在属灵的含义上面是代表着神永远的旨意的，所以它是一个神圣的一个概念，也可以说是神的荣耀心意的一个完全的一个说明和表达的一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就着这张圣经来看的话呢，我们应该明白哈、啊，这个耶路撒冷呢是最值得住的地方。对于今天爱主的人来讲的话，这个为什么要有人住在那里呢？就是要看守整个耶路撒冷城。那按照今天的意思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要看守主的见证。 我们多次和弟兄姊妹讲到啊，这个保罗在晚年的时候写信给提摩太，在提摩太书信里面有好多次用到讲到要看守，守住主所托付给我们的，所以不是说把城墙建立起来了，那么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啊。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他们仍旧需要来看守他们说已经这个建造起来的，所以呢，因此呢，住在这个城里面呢，就是要来对于当事人来讲，就是看守管理这座城的。今天呢，我们也需要有弟兄姊妹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不仅主把他的见证托付给我们，也需要有弟兄姊妹们起来呢，看守守住这个见证。实在讲，如果今天呢，你要想要这个能守住主的见证的话呢，这里的住呢，我们知道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东西，不是一个心愿的问题啊。这个住呢，也可以说呢，就是保罗所讲的这个把身体献上，这是身体奉献上的一个最具体的表现。因为你不能说我心愿在哪里，这个是不行的，因为你要住的话，你这个人必须要摆上啊。所以因此呢，今天在主的见证上面来讲呢，保罗也告诉我们需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没有自己的选择，没有自己的一个保留。今天要叫主的见证能够被持守的话呢，我必须有这样一个心智。因为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个范围的里面的话呢，就表示呢你有一种的责任，那么你必须要警醒。你住在别的地方的话呢，可能呢这个可以自由一点，住在耶路撒冷是特别需要警醒。所以在那里凡是愿意住耶路撒冷的人都是愿意吃苦的一般人，愿意受苦的心智才能住耶路撒冷。我想这就是当初哈，为什么有些犹太人他们不愿意住进去，后来他们就说好了，那么不住进去大家抽签哈，谁抽到了就进去啊。所以呢，我们一直可以看见这段圣经里面记载的有好几种不同的人住在里面啊。他这一开头讲说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啊，这里有一般做首领的人住耶路撒冷啊，这是个没选择的了啊，他们是无条件的要去住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在教会中啊，如果一个真正这个被设立的一个负责的人啊，他应当是这样的一种态度，他是理所当然的，他是没有什么选择的啊。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看见一个好的一个负责弟兄啊，他真的是以神的家为念，关心神的家。从前在台湾我们教会中间看有些的教会的长老执事们嘛，他们真是爱神的家啊，真是爱弟兄姊妹啊，常常有事没事的时候啊，都要到那个会所去转一转啊，注意会所中所有一切的情况，那实在是好的这个负责人的，但不仅是关心那个物质的那个聚会的地方，也关心所有的弟兄和姊妹，常常把弟兄姊妹摆在心中啊。所以我曾在这里也讲过嘛，现在教会里面呢，如果我们多注意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有谁来了，有谁没来了哈，那么常常摆在我们心中，表示我们纪念这些弟兄姊妹啊。所以有的时候为他们祷告呢，有时候呢去探望一下呢，有的时候呢打打电话呢联络一下啊。我想这个是今天我们在主的跟前啊，这个能被主托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所以不是说等人家安排我们在那个上面做，我们才去做啊。所以当时是这些是以色列百姓中间的首领，他们是做首领的，他们就是他们没什么选择啊，所以他们就这里讲的那首领住在这个耶路撒冷。就姊妹，我想在这里哈，我再加强一点那个感觉哈。这个住呢，表示说呢，你今天按照属灵经历上面来讲，说你不仅是有这个意象啊，你还有更有实际的行动。今天呢，意象对于我们来讲，不能变成一个空泛的一种的道理啊，一定是有跟着有实行的生活在其中的。我们看见教会历史上啊，每一个时代的一个复兴起来的时候，他们不仅是从圣灵得到启示，我们看见那边真正有看见的人，他们是有行动的人。如果没有实际生活配合上去的话呢，那个意象可能是一个不够实在。那么像保罗这样的人就是这样，有意象，对不对？我们看见他灵里面有真正的看见，那我们看见保罗实际的生活啊，就是完全这个跟随这个里面的看见，并且他有非常积极的行动的生活。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呢，今天耶路撒冷呢，就是那个意象，神所赐的意象啊，代表呢神心意中一切所有的内容。如果有这个看见的时候呢，就应该是有这个行动。所以这班首领们做首领的人呢，当然他们更是应该在这些方面啊有确实的一个行动。然后下面我们看见呢，这个百姓呢是用这个撤签的方式啊，抽签的方式，那么十个人中间呢抽一个出来。那我们讲这古时候呢，在旧约圣经里面，他们有这种的规矩，用这个抽签的方式，抽到谁的谁就去。那么我们想到新约时代中间呢，就不要再来抽签了啊。新约时代中间呢，这个有属灵的含义上的一个说法，那就等于说是呢被圣灵这个点到的了，圣灵感动的了啊。在新约时代中间是圣灵在这里决定的，所以呢这边百姓们也很好，他们虽然呢他们这个有自己的家业需要照顾，对不对？但是他们也甘心情愿在那里怎么样让他们来抽啊，谁抽到了那谁就去住。这就说虽然他们不主动了，没有意见呢，那么也愿意按照安排。所以今天的教会里面啊，就是有的时候比方说有一些做这个教会负责人的人啊，他们在这方面很主动，对不对？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光景也很好。弟兄姊妹有个什么态度呢？就是呢你安排好啊，你安排到我，那么呢我就去做啊，没有任何的，也是没有任何的条件。我想你又看见在这里啊，他们有一个次序在那里，非常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不仅领袖们为着耶路撒冷呢，这班百姓们呢也都是为着耶路撒冷啊。所以他们被抽到的人呢，没有任何一个人这个发怨言呢，没有任何一个人不甘愿啊。这个还有一般人呢，这个甘心乐意的啊，也有这些呢比较这个主动。所以这里哈，实在来讲哈，神的见证，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们把连起来，神的见证是托给那一般甘心乐意的百姓。所以今天在地上也是这样，主如果找不到甘心乐意的人呢，都是勉强的话呢，这个姊妹你就知道那个聚会的光景呢，那实在是还是很低落的啊。当教会光景长的时候呢，每个弟兄姊妹都什么甘心乐意。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做那一班啊，这个甘心乐意的百姓。所以今天呢在地上呢，我们实在需要神的灵做工了 啊让我们能够成为这一班这个甘心乐意为着主的百姓。我们知道哪里有一般这样的百姓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个见证就美丽了啊。 哇，这边大家都是自动自发的甘心乐意啊。我们想这个甘心乐意呢，表示什么呢？表示一方面它里面有看见，另一方面怎么里面有这个吸引，对不对？啊，我们怎么可能甘心乐意啊？啊，因为今天叫人去住耶路撒冷，怎么甘心呢？当然住自己的家舒服了，对不对啊？他所以甘心乐意，他因为看见什么？看见那座城的宝贵啊，那么他看见这个神是那样的爱我们啊，我们也应该这样爱神，所以他有一个里面的一个吸引的时候呢，自然的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就容易甘心乐意。所以如果爱的关系不够的话呢，要甘心乐意是不大容易。今天我们晓得，只有我们对我们所爱的人是甘心乐意。像我们有儿女的人，对自己的儿女那是甘心乐意啊，什么好处都希望巴不得给他，对不对啊？因为你什么，你爱他嘛，我看你说我姊妹在家里等着儿子回家后，那什么都甘心乐意给他做啊，做的真是心灵快乐。有的时候小孩还不愿意，你麻烦他，你做太多了。他们觉得他们长大了，那不需要这么一个照顾法，对不对？但是做父母的人就是这样的，甘心乐意啊。晚上晚一点还没回来呢，不睡觉等着，这都是甘心乐意、啊。虽然很累了，很疲倦了，对不对？我们晓得为什么呢？因为有爱在里面。感谢主，这一班被掳归回的人呢，他们里面有爱神心。所以我想今天的这教会里面呢，我们需要祷告圣灵把主的爱浇灌在神的百姓当中，把这个爱充足的时候，弟兄姊妹们给神什么，给神命，给神都很容易啊。我们看见在头一个世纪过了之后啊，当教会的光景所低落的时候，到第二个世纪的时候，一般弟兄姊妹们起来了，他们顺着圣灵的那种感动啊，他们就是乐意把自己这个牺牲为的主的啊。那个罗马帝国的那个迫害是何等的厉害啊，杀害基督徒啊，他们就是把脖子伸去让这些刀砍的，并且去寻道的时候呢，那么当初的弟兄们也厉害，他们这个教导弟兄姊妹们呢，这个寻道的时候态度要优雅。哎呀，我读到那里那个故事的时候，我想这个能教导吗？啊，看着那个明晃晃的大刀在那里啊，这个枪在那里，这个怎么能治？结果这帮弟兄姊妹们真的上刑场的时候，个个都是脸上非常安详，甚至有人笑眯眯的，这样子就上刑场啊。所以这些罗马人就杀到最后啊，那个罗马的兵丁手都软了，杀不下去了，又看着那些面孔杀不下去。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当初这帮神的儿女们，他们为着主，他们真是甘心乐意把自己摆上啊。所以你当一个人呢，真正里面爱被主的爱激励的时候呢，还什么身家性命什么什么保留的，没有什么保留。像我们主爱我们一样，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么甘心乐意啊，他没有任何一点点的犹豫啊，他渴望上十字架，对不对？他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受，我心是何等的迫切呢？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迫切呢？他就希望把他的生命分赐给所有相信他的人。所以这个苦对他来讲的话呢，他说甘心乐意来承受。所以难怪希伯来书就讲说呢，他应当摆在前头的喜乐轻看羞辱啊。我想弟兄姊妹们，若是没有爱，在教会的一切所有的服事都没有价值。我们的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啊，才做下这个惊天动地的大事，那个牺牲是多么的惨烈，多么的沉重，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的主毫无犹豫，因为他爱我们。所以当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写下那一句有名的话：“神爱世人。”哎呀，这实在是我们呢一辈子也传说不完，也讲不清楚。这句话里面所包含的那个含义之大啊！神的那个牺牲之大，弟兄姊妹们，我想有很多时候我们受到感动，我们流泪啊，在主面前为着他的那个牺牲流泪。老实讲，我们对那个牺牲所谓的代价的重大还是不能完全领会。 那只不过是就我们这个小小的心啊，啊，我们自己一点点的经历所触摸到的一点感觉而已。主的牺牲到底有多大啊？这个恐怕我们要在永世里面的永永远远的来体会这件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今天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样，若是没有主爱的吸引，没有主爱的激励的话呢，要把自己献给主是很困难的。所以我想我们要祷告求主呢，让我们能够像这般当初被主归回的一般百姓们一样，我们真是甘心乐意。然后我们要自己要为自己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们能成为一般甘心乐意的百姓，心不甘情不愿，就是我们那个服侍在主的跟前总是有亏损。所以当这般的百姓们呢，他们这样的愿意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下面我们看见立刻呢，神的纪念册就打开了啊，下面的名字就开始记录下来了。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中记名总是一种纪念。刚才金台弟兄已经告诉我们了，这里呢有的人是一整个家族，我看了一下，恐怕至少有九个家族，这是盟主纪念。他们的爱主啊，近前呢、啊、一直能传到这个八九代以后的子孙呢，就姊妹们，我们就晓得今天爱主的人绝对上算。你好好的爱主，主会纪念你的子孙呢，子子孙孙啊。所以我们今天若是不能够像他们这样的一种的爱主的话呢，这个也影响我们后代的子孙。所以我们一定要能抓住机会为着主，那么你就会得着主的纪念。那我们晓得人的纪念呢都会过去的，而且地上人很可怜的，这个一个什么大人物呢，赶快弄个什么纪念堂啊，每年还开什么几堂的纪念会提醒大家不要把它忘了，对不对？因为一不提醒就忘记了，要没有那个纪念堂的话，那个过不了几年就忘记了，对不对啊？所以是没人纪念啊。所以这个后代的人呢、啊、拼命的，这个有的时候啊，你知道那个纪念都有点这个私心的，对不对啊？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对吧？希望将来我死了之后别人也来这么纪念，所以你总得要要这样的一个纪念啊。有时候要放一天假，大家都想起他，对不对？就怎么这个很可怜的，这个地上的纪念呢总是有一天会过去的啊，改朝换代呢就整个都没有了。但是感谢神，神那里的纪念是永永远远的纪念。虽然也许我们在世上是一个小民啊，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这个小人物，对不对？但是你的名字如果记在神的纪念册上，那就是大事情了。那我们看见这里这些名字，我们念起来都很拗口啊，不知道是谁啊。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些人我们不知道，在神的心中都是永远的纪念。我们不知道不要紧，神知道就好。就像你我这些人一样的弟兄姊妹们，我很多人也不知道我们是谁，对不对啊？啊，我们这个名啊，这个看起来这个也是微不足道的啊。但是呢，记在主的纪念册上的话呢，那就有价值。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不要求人的纪念，我们要主的纪念，主纪念那才有价值有意义。今天很多人呢都是想要弄人的纪念啊，所以有的呢就把那个死了以后呢名字呢刻在铜牌上面，有的什么刻在水泥上面啊，有的刻在木头上面。那我想着这些东西啊都必朽坏，对不对？有一天就没有了。这个人很可怜呢、啊，你想想看，人能够纪念你到多久呢？对不对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们这个 Sparks 弟兄啊，我举他的例子来说，他在英国的 Old Oak 在那里服侍了几十年，他一八多少年过世了，过世到今年差不多二十多年了。我们几年前到这个英国去的时候呢， 我们就去他那个聚会的地方啊，里面碰见了有一对住在里面的一对年轻的夫妇，啊，我们很高兴的，因为我们读他的书得帮助，啊，我们说呢，我们在这里啊，来看看这个 Sparks 的 TLC Sparks， 因为我们读他的书啊得帮助，哎，结果就看见那个年轻的那个太太脸上很茫然，他说谁是 TLC Sparks？啊，他一讲我们反而就记忆起来了，他住在那个房子里面，他不知道那 Sparks 就是谁，在我们来讲是大名，对不对？哇，这个如雷贯耳，那对他来讲他根本不知道是谁。弟兄姊妹们，后来我回来的时候告诉好些年长的弟兄们呢，哎呀，他们说这真是一个好的提醒啊，真是一个好的提醒啊，才只不过20年呢，都没人纪念，谁也那连人认识都不认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神，人会忘记，人不再纪念，主那里是永远的纪念。所以你读这些人物的时候呢，可能都是当时那些小人物，对不对？但是他们的名字写下来之后，就永远的蒙纪念。哦，主实在是没有叫他们这个白白的爱主啊！你看，把他的名字写下来说，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啊，一个世代一个世代的。每次读圣经都把它念一遍，我们不认识他，我也把他名字念一遍，对不对啊？神就是叫你念啊，感谢主，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何等大的福气呢，对不对啊？今天我们虽然可能没这个福气，名字让人家摆在圣经中让人家念的，但是呢，我们再说主纪念就好啊。所以这个记名呢，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家族能够是这样的情况啊。这里特别记载的。当时两个支派，一个是犹大支派，另外一个是便雅悯支派。我们知道被掳归回的人呢，除了利未人之外，大部分都是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因为这两个支派呢最靠近这个圣城，所以他们对这个城呢有特别的一个感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也有他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当然连祭司们更不用说了，他们当年都是这些在圣殿里面这个侍奉的人的这些后裔，对不对？所以这里的家族啊，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见教会中一个一个家族这么爱主啊，哎呀，实在是非常的美丽，非常好。他不仅记载家族啊，记载着不同的功用啊，各有这个所谓的公允，是个人有个人不同的经历的，不同的一个家族里面呢，这么多勇士啊。弟兄姊妹，什么是勇士呢？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那个勇士的定义就是这个为着主不顾性命的人。我们看见圣经中记载大卫的勇士，他们为爱大卫啊，都不顾自己的性命。大卫一声叹息，哇，马上有三个勇士就冲过非利士人的营盘啊，跑到那个伯利恒那里去啊，打一点水回来给大卫喝。大卫因为想家了，思念家了，说圣愿有人把伯利恒城旁的水打点给我喝。他就这么有读经告诉我，他可能自言自语，他也不是告诉谁啊，就心里面想家，就想哎呀，真想喝一喝那里的水。哇，这三个勇士一听见之后呢，马上就去了，因为那整个被非利士人占据的地方啊，他们冲过非利士人的营盘呢，就是为了打点水，所以拿回水来说大卫都不敢喝了。大卫说，神啊，这是他们的血啊，我怎么敢喝水呢？把他惦记倒在神的跟前啊。因为姊妹们，这是非常感动人的故事，对不对？这个叫做勇士，是为了主啊，是不顾一切的意义。那我们知道在民数记里面呢，特别数点以色列百姓中的勇士的时候呢，我们知道那个勇士呢，这就是能出去征战的啊，能够征战，比如什么20岁以上啊。那我们讲，这就说呢，在基督徒中间，弟兄中间啊，有些属灵生命是比较老练一点的，是怎么样？是能够作战的。那个呢，才是在神跟前计数的时候算得上数的人啊。所以我今天呢，如果在教会里面 这个能征战的人太少了啊。那个在神跟前来算的话呢，你可能这个一两百人的话，在神的眼中看着只有二十个人啊，有只有二十个人是可以打仗的，其他都是这个不够打仗，所以神就不算数啊。所以今天你不要看有的聚会几百人呢、几千人呢，这神眼中一算恐怕就十个，那其他的呢都是婴孩，还不能上战场，不能打仗，对不对？所以那个在神跟前不算数。所以这个勇士，旧约圣经是有它的定义的啊。所以这一班人，他们在主百姓中间，在属灵生命上是特别强壮的，是长大的，是可以打仗的。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也实在很需要很多的勇士。弟兄姊妹们，有的弟兄姊妹可以借着祷告啊，我们看见好多弟兄姊妹们家里有难处，有生病的，有这个需要的话呢，啊，如果我们中间勇士多的话呢，那就不怕啊，随便哪一个你碰见个难处，随便哪个弟兄姊妹都可以上去的。我记得我们早年的时候啊，台湾在教会光景复兴的时候呢，哇，那些年长的弟兄们、年长姊妹们都是勇士啊！哇，碰见这些什么福音朋友来的时候呢，不需要说再回教会去找传道人，自己就上啊！那个传那个头头是道啊，传完了就带他跪下来祷告，就得救，就这样，不需要说啊，赶快去找金台找英美，不需要，自己就可以这个就可以传了。所以这些呢，弟兄姊妹们是在神跟前算得上数，所以这个勇士是有一种定义的。下面有长官，这个不仅有长官，还有副官。有的弟兄们在属灵的事上比较老练，所谓的长官就是他能够统御的，能指挥的，对不对？能够出意见啊，能够决定事情。我感谢主，有的人在这里可以拿定主意，可以做事情；有的人怎么样呢？做副官的，给他扶助他。教会中侍奉中啊，这个都需要的啊。有时候我们做不了长官，我们就当副官，当副官也很有用。那还有呢，有管理的人，有供职的人。在这里，因为在当时的圣殿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呢，殿里供职的那些啊，这个需要人在那里来服侍的，就是呢，里面的、外面的各式各样的事物呢，都有人在这里来服侍。这班人他们也住在耶路撒冷，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呢，也需要这样的弟兄姊妹们一同来刚才主的见证啊。所以在主的见证上面，不是光是一套的说法而已，需要有弟兄姊妹怎样把里里外外的事物统统把它这个能有人扛起来，这个扛起来了，这个才能把那个整个见证把它维系起来。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当然还有做组长的，什么做组长呢？这个做组长就是呢，他不能带领全部的以色列人，对不对？但是呢，他这一个家族他可以带动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在教会中有的弟兄姊妹们呢，他可以带动一批的弟兄姊妹们啊，他那一族他当组长啊，这个族不是那个组啊，那个不是那个组织的组啊，组长啊，这个组长呢跟那个组织的组长呢不一样啊，那个组长嘛那是那安排的，对不对？这个组长是生命的啊。是你生命上比较老练的，可以影响一批的弟兄姊妹们，跟着你一同来服侍啊。那这里还讲到，刚才我们弟兄也提到那个祈祷称谢时做首领的，啊，这个也很美的了，啊，这个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在聚会里面，弟兄姊妹，你会看见有的弟兄姊妹们的祷告赞美是领头的，啊，哎呀。这个聚会呢，他是一开口祷告的，把整个聚会就带动了，带动其他弟兄姊妹们一同起来赞美。他不仅做首领，还有为父的，也有父的，就说呢，这个弟兄啊，他这个祷告赞美领头上去的时候呢， 下面怎么样呢？就有这个扶持的人，一同上去。那个我们晓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告诉我们啊，当初在初期的教会里面呢，当他们聚会的时候呢，有人在那里感谢赞美的时候，就有人阿们。这个阿们也可以说是为父的。所以有弟兄们在说感谢赞美主，我们就什么阿们。我们的后面就给他这个灵里面给他扶持啊，这也像从前的年长弟兄所讲的，就是送他一程。他这个一这个感谢赞美起来之后呢，我们下面这个阿们就把他再往上推一层啊，就是这样啊，送他一层啊。这个感觉也蛮不错的，虽然是很白很土啊，但是呢，确实很有效啊。所以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们大家都学会阿们啊。我今天呢，我们这里这个阿们声音还不够大。从前我们这个聚会啊，那真是一个弟兄这个声音出来的时候，下面那个全体，我有的时候啊，忽然到一个地步，真是大家这个众人如同一人啊，一个阿们出来了，哇，这不得了，几百人的一个阿们出来，哦，那个灵啊，之强啊，所以那个聚会的时候给弟兄姊妹带来的鼓舞和振奋啊，实在是叫人里面觉得非常的非常的满足。所以一个聚会完了之后呢，心里面充满了舒畅啊，快乐啊。弟兄姊妹们，我想今天我们要学会在主的跟前呢，这个来赞美。所以有的时候聚会里面要领头啊，领头那个，刚刚一个讲的很好，是预备好的，有为首的什么，还有什么为副的啊，这些人呢，也住在耶路撒冷，也是需要的。那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守门的啊，这守门的人他们住在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有12个的城门，这个一个城门来看守的。这个今天的教会里面呢，这个什么叫做看守城门的人呢？就是有属灵分辨力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判断，这个门呢就是一个关卡了，对吧？我们每个人家的这个大门都很重要，什么人可以进来，什么人不可以进来啊？这个做家主的是有个判断，对不对？这很重要的。所以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要把守门户很重要，不能让那个不是基督的东西啊进到教会里面来啊。那么也不能让那个是基督的被隔在门外。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有这样一个分辨。那么还有一种呢是歌唱的啊。这些歌唱赞美的也是很重要啊，在教会里面不能缺少赞美，应该在神的儿女的聚会当中常常听见赞美的声音。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光景好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去聚会的时候都不要什么人上了台了，现在我们来唱诗来赞美，没有，那个是自发自动的，很多弟兄姊妹们呢，所以我们有些诗歌需要背一背啊。不要说开始聚会他们就唱起来了，大家就祷告起来，就赞美起来了啊！哇，我记得有几次聚会去的时候呢，那个聚会7:30开始，7点钟就开始，弟兄姊妹就开始祷告了，此起彼落的祷告啊！哇，那个整个聚会的空气啊，真的是非常叫人这个喜乐，叫人里面的供应。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这是教会正常的时候的情况哈，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看见有的时候太形式化了，一定要等到那个领诗歌上台之后呢，还喊半天呢，大家才慢慢吞吞的坐下来，这个已经都是够不上那种水准了，是不是？有时波比聚会一样的，好像一定要等到那个时候，其实不需要，有感动的就开口祷告，也不一定第一个就是唱诗歌，有的时候祷告的开始也可以，领头赞美啊！我想弟兄姊妹们，这是在教会光景正常的那个时候，所以他们这里哈，让我们看见这里有这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呢住在耶路撒冷里面，就是说他们不仅甘心乐意，他们也在耶路撒冷尽他们当尽的功用啊！所以今天在主的见证上面来讲，持守主见证的事情上面，这些都是基本重要的原则。从这25节开始呢。这里说至于呢那些住在村庄里面的人呢，这个因为当时在耶路撒冷周围呢还有一些的村庄啊，
那么这些村庄呢也需要看守，他们就是神的产业啊，就神的产业，所以这些村庄和村庄的田地呢，那这个也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知道这里哈，特别也是记载着犹大人和这个便雅悯两个支派的。25节这里提到犹大，31节的提到便雅悯人。这个这些人呢，他们是靠近圣城而住的，所以呢，今天不仅是主的见证需要被维系起来，弟兄姊妹们，神家的产业啊，也需要有人来看守啊。所以这里呢，这个有这里许多的这个村庄啊，他这里就记载。我想呢，这个呢，我们就简单的提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因为这个耶路撒冷周围的村庄和他们的田地啊，那么是需要出产那些粮食供应的啊，供应这个不仅是供应他们的吃，也是供应那个献祭用的，所以呢也很重要。所以我想这整章的圣经呢，就给我们看见啊，他们怎样维护这个神的见证啊，让神的主权能够被维护。因为耶路撒冷呢是圣殿的所在之地，是吧？让那里的敬拜侍奉啊都能够在正常的情况中进行。那么不仅这样，那么周围的这许多的属于神的产业也需要把它保护起来。我想这对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教会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不仅中心点的事物啊，关于主的见证所需要被维系，而且属灵的产业也需要被看守。我想这张圣经呢，我们今天晚上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再一同一点祷告。